列王记下第八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王下八章，使徒行传第一章，题目是不行恶不忘天，同切求得应许。今天两边，一面是叫我们像苏念妇人这样的哀告，也就是求的意思，那边呢就是切求，哀告与切求，一面是抓应许，一面是求圣灵。苏念妇人经过七年的饥荒以后，她从非利士地回来，她就来求产业，房屋和田地就是她的产业，因为她离开了七年了，现在回来了，所以得来向王求。结果呢，神这个环境印证他所求的蒙应允，不但赐还给他这个产业，而且这七年的这个出产也都给他，所以他切求，结果呢所得到的是超过所求所想。那边就是耶稣在升天之前勉励门徒啊，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后来呢，他们真的就是回去上了马可楼，回到耶路撒冷，上了一个楼，同心合意的祷告切求。后来我们知道，在第二章所允许的圣灵降下来，他们得到复兴，他们得到能力，结果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啊，求主给我们会抓允许求产业，抓允许求产业，而圣灵就是最宝贵的产业，圣灵就是产业。所以现在我们分段看，今天是三段，十节对九节。我们这里第一段是我们合并成两段，第一段是十四节对十二节，十四节对十二节，这是第一段。第一段的题目是抓应许求产业求圣灵，抓应许求产业求圣灵。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六节，这边王下第八章一节到六节，以利沙曾对救活的那个之子的那妇人说，也就是王下第四章那个苏念妇人，他对这一位妇人说，这个妇人以利沙曾经救活了他的儿子，就对他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第七年。那这一点看到神人以利沙多么关心别人，关心这个妇人，也说明这个妇人他爱神人，他接待神人，他关心神人，并不落空。所以饥荒来到他能够逃避，所以神人预言告诉有七年的饥荒，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住。结果妇人就起身照着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地去住，住了七年，住了七年。这就说明神人的话是从神来的，神的话是应验的，说有饥荒就有饥荒，叫他离开他就要离开。所以这个妇人的蒙恩在哪里？我想第一点就是遵神人的话去行，他没有怀疑，神人告诉他，他就这样去做，他就离开了本地，他就往别的地方，以后就在非利士那里住了七年，告诉他七年就是七年，他就要到那边去，所以照着神人的话去行。结果呢，结果他全家在饥荒之年能够蒙保守，饥荒之年能够安度荒年，能够平安，这是神的恩典，也说明他爱神并不落空，爱神人不落空。第三节，七年完了，那妇人从非利地时回来，回来以后呢，房屋田地都没有了，因为七年了嘛，所以呢他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和田地哀告王。所以这个妇人说明他非常看重他的产业，我们这个以色列都有产业，各有各的产业，个人都有，个人要守住自己的产业，所以他非常看重神所允许自己的产业，他来哀告王。什么是房屋，什么是田地，这个教会啊，灵前三章九节告诉我们，你们，保罗说，你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有没有像苏念妇人这样失去的田地和失去的房屋来哀求？为什么要哀求王呢？因为王有权柄嘛，王那个发还给他，所以他来哀求王。我们今天应该哀求我们天上的神，他是天上的王，我们只要凭信心抓应许，我相信神也会给我们，像苏念妇人一样。第四节，那时王 当他来到王面前的时候，你说巧不巧？王正和这个神人的仆人加阿西在说话，说话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关系到以利沙所行的神迹。王就问加阿西，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因为可能他风闻呢，这个以利沙，其实这个王他根本他也不信，他也是个并不是个好王。前面不是说嘛，他要追杀以利沙，现在他问这件事，这只能说是神的安排，神的安排，神界的环境为这一个四面妇人效力。所以接下来现在就告诉王了，以利沙怎么叫死人复活，叫一个死孩子的复活。正在说的时候，恰巧以利沙所救活的他儿子的那个妇人就来了，你说巧不巧？分明是神的安排。所以我们只管爱主，只管信靠他，只管照着他的允许来求，结果怎么样？结果神就借着环境为他效力，就来了，这妇人正好就来了。以利这个基哈西正在说，这个妇人呢，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了，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不用我做见证了，这个人就是，是不我所说的这个人是谁？现在来了，就是神安排的这个时间，神安排的一切，这就是那妇人，这就是他儿子。这妇人带着儿子来的，这儿子也长大了，是不是经过七年嘛，也长大了，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一听，怎那么巧啊，是不是？所以王呢就马上答应这件事情。这件事也不由得王，也不是他的慈悲，也并不是他的怜悯，乃是神的安排。所以王就问那妇人了，他就把那事就告诉了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就这么奇妙，就这么轻，就这么样的肯定，而且这个妇人所求的蒙应允。不但如此，不但是还给他，而且呢，下面说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这七年之久，他田地所有的出产也都要还给他，这不是超过所求所想？我想他不会想到，给我房屋，给我田地，还给我就不错了，回来以后呢，我自己耕田，我自己，结果呢求产业，结果得丰盛，是吧？超过所求所想。这是第一小段给我们看到这个苏念妇人的蒙恩，他的蒙恩我们想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爱神，爱神的仆人，他听神仆人的话，他信靠，他照着去做，所以他才这样的蒙恩。对着这边来，我们请看使徒行传，我们今天开始使徒行传这一卷书，这卷书使徒行传实际就是圣灵的行传，从头一章到末了一直看见圣灵的工作。在这个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呢，是以彼得为代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遍地，开始传到外邦，这是第一大段。第二大段就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是以保罗为代表，我们可以看到以安提阿为中心，福音远远的传到外邦，一直传到罗马。所以这卷书实在是使徒的见证，使徒的见证。现在我们看第一章，这个第一章是主耶稣升天之前最后的和门徒的聚集，也是最后的勉励和最后的嘱托和宝贵的允许，都在这一章里面。而这一章是第一章，也是圣灵的工作，福音的广传，教会建立的一个根本，就是由于这一章有马可楼上同心合一祷告。如果没有马可罗上同心的祷告，没有门徒们这样的抓住了主升天之前的允许来求的话，那根本就没有下面第二章第三章一直到末了使徒行传的工作，使徒的见证，使徒福音的见证是哪里来？是从马可楼出发的，从耶路撒冷马可楼上同心合意祷告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呢，看一节到五节，提阿非罗啊，提阿非罗是谁？是路加这位作者的密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也提到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需要介绍一下。这里路加说，提阿非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初都详细考察了，就尽力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写给他，就是路加福音关于耶稣起初所做所行 一切的教训。问的目的什么？叫他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所以他写了前这个路加福音，现在又写使徒行传，都是路加所写，都是给这一个人。所以提阿非罗名字的意思是神所爱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的朋友。所以写给提阿非罗，实际也是写给众人，写给所有的外邦人。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学到，让我们明白主的旨意，明白他的道。所以他再一次写说，提阿非罗呀，我已经做了全书，就是路加福音，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什么所教训的，就说耶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就是四福音当中的一本，目的什么？叫人知道，学习耶稣开头的所言所行，所言所行，所言就是他的教训，所行就是他一切的奇迹，他的经历，他所走的路，他的工作，就这些个目的是叫我们学习，这是第一节。对的，那边是两节，两边看一下，那边是什么？是一个书念妇人，书念妇人听神人话必饥荒，躲避饥荒，听神人话必饥荒。这边呢，就是勉励提阿非罗，也就是勉励你我听从耶稣的言行。所以他说，我开头所做的前书就是讲到耶稣一切所行和所教训的，所以我们要听，那边是听神人的话，你能够避饥荒。这边要听什么？要听从耶稣的言行，耶稣的教训，耶稣的行为，耶稣的工作，我们都要留心的来听。那边神降饥荒七年，为什么神降饥荒？对着这边来，因为不听主的教训。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路加福音为什么写前书，目的什么？叫人知道主的教训，要听主的教训。你什么时候不听，你就闹饥荒。那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到，尊主道必蒙恩。写在这里，我想提阿非罗是最蒙恩的，因为他这个开头的这个写书的一个对象就写的是他的名字，他一定因这个前书就是路加福音蒙恩，所以路加再写第二卷就是使徒行传还写给他，说明他一定是很可慕的。所以尊主道必蒙恩，不但是听，这更要紧的是什么？尊主道必蒙恩。对的，那边就对书念妇人，书念妇人爱神人不落空，所以饥荒来到，神人首先关心他，关心他的全家，包括他的丈夫、他的儿子。所以一面是爱神人不落空，一面是尊主道必蒙恩，这就是第一点。我们现在看第二点，知道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这句话就是耶稣升天之前赐给他们应许，耶稣。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什么呀？说这一个前书，还是说前书，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从开头耶稣出来传道，以至于到最后呢，就是耶稣升天为止。你看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就讲了耶稣要升天，升天之前呢，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这句话就是包括了什么呀？就包括了主怎么样允许要赐下圣灵，主怎么样的啊，让他们留下来先等候父所允许的，以后又要差遣他们做使徒，是不是？就包括这个意思。所以两边相对，这些圣经就是升天前赐应许，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就赐下应许。这个应许就在路加福音第24章，说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要等候啊，等候什么？从上面来的能力，从上面，然后才那个传福音。我给大家念一下，路加福音24章49节、48节说。或者我们从47节念，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之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49节，我要将我父所允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这个意思就是这么很简单，告诉我们就让他们等在那里，等候什么？神赐的允许。所以这边是升天前赐允许，那边就是苏念夫人来哀告王求产业，这边是赐允许，其实这个允许就是圣灵升天前赐允许，这边哀告王求产业， 什么是最宝贵的产业？今天来说，主赐给我们，主升天了，主回去了，主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贝什么？就是赐下圣灵，这就是最宝贝的产业。这是第二节，我们再看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这里就讲了耶稣死而复活以后的事情。主复活，主复活以后，主多次显现。这个保罗在临前15章也提到，是吧？曾经向基法显现，向雅各显现，曾经向500个使徒圣徒显现，也最后向保罗显现，是不是？所以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讲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而且讲说神国的事。主为什么多次向他们显现？我们知道目的什么？目的就是让他们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是这个目的。所以耶稣讲说神国的事给他们听。那这边圣经两边相对，这边是主显现是凭据，那边是正祈求显凭据。那边妇人来到王的面前来哀告，正求的时候，哎，这个什么，结果这个就印证了嘛，显凭据。怎么显凭据呢？那就是这个王正在问，王正在打听神人以利沙所行的神迹，这不是吗？你祈求就会显凭据，这边主就是主的显现就是凭据，这边是主活活的向他们显现就是凭据，那么你来祷告，结果就显凭据。一面这里说讲说神国的事，那边就是这个苏念妇人看重神的产业。神的产业最终的产业什么？就是神的国，神的国。所以这边耶稣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边就是看重神赐的产业，看重神赐的产业。我们再看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这节和刚才我们念的路加福音49章基本的意思是一样，49节呀，24章49节，就说不是你们先跑出去工作，乃是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先等候父所应许的。这个等候就是上马可楼啊，这个等候就是要祷告啊，要求啊。所以这节圣经两边相对，这边是等候父所应许的，等候父所应许的，那边是切求产业蒙印证。那么加拉西就给他印证了，这王说看哪，就是这个妇人。所以切求产业蒙印证，对着这边来等候父所应许的。如果我们这么等候父所应许，你也会得到印证。一面给我们看到苏念妇人那边环境效力，这边你只管等候主话信实，就主说的话是信实的，两边相对啊，一面主话信实，一面环境效力。所以我们只管等候父所允许的。你说怎么等候？对着面就告诉我们要像苏念妇人这样来求。你说什么叫等候？等候的期间就是不住的祷告，求神赐允许，求神赐复兴。所以像苏念妇人这样切求产业，结果蒙印证。我再看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是个大恩典，这又是个大允许，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允许受圣灵的洗。因为什么？约翰的洗礼不过是水洗，但是耶稣来了要什么？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对的那面是什么？那面就王应允超所求，不但给他产业，而且在7年之中所有的出产，这个田地出产也都还给他。王应允超所求，这边允许受圣灵洗。受圣灵洗的人，你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你就大大的蒙恩呐、啊！真是也是超所求。所以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圣灵是最宝贵的产业，圣灵是最宝贵的产业。对的那边是什么？那边就对加哈西知而不求，他样样都懂，他也会给这个苏念妇人做见证，他也会对王来讲说以利沙行了多少多少大神迹，你都知道没有用了，知而不求必无所得。两边相对啊，这边圣灵是最宝贵产业，那么知而不求必无所得。接下去得到什么？我看他得到的就一身的大麻风，是不是？他没有什么得到，因为你知道你不求，所以我们真是要知而求，我们才能够得到主允许的。 主的应许很多，今天问题是谁肯来求，谁肯像苏念妇人这样的简单的信心，单纯的一颗心来渴慕，来向王求，结果就有印证，环境都来印证，蒙王应允。好，下面我们再看一段，就是七节，七节到十四节，伊丽莎，这是第二段，第二小段里面的这个伊丽莎来到了大马色。伊丽莎为什么到大马色呢？大马色是另一个国家了，是叙利亚的大马色，当初叫亚兰呢，亚兰往哪里去？这里有神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就是神告诉以利亚的那个旨意，就是高哈薛做王，高哈薛做王，以利亚并没有做，接着是谁做的？是以利沙做成的这件事情，就是神主宰地上的什么？地上的政权，这里有神的旨意在里面，所以他来了，刚来到这里，正好啊，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巧不巧？是不是又一个巧患病？那有人就告诉了王说。说神人来到这里了，那当然他很想啊，神人来很好啊，我来更好得医治啊。所以王呢就吩咐哈薛，哈薛是他手底下的人，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来求问耶和华，我这个病能好不能好？他已经得病了。我们知道，不管是便哈达也好，历代的亚兰一个个王都是迫害神百姓的，都是这个神以色列的神的名啊，以色列的仇敌。现在自己得病了，来求人，来求谁啊？求神人。于是哈薛就来了，哈薛来了，带了多少东西？我们看四十个骆驼所驮的这个礼物，一个骆驼就能驮很多很多重的东西啊！骆驼真的是沙漠之舟啊，很能够驮东西。四十个骆驼，大家可以想想带多少礼物来，美好的礼物来了，来见以利沙。到了他那里，就站在他的面前，就说了：“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们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伊丽莎是毫无情面，伊丽莎根本没有看中他这么多的礼物。伊丽莎对哈薛说什么？你回去告诉他说，这个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好是要好的，结果他忽然间死掉，必要死。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就是哈薛给他害死的，必要死。所以神的灵力多清楚，伊丽莎真是在灵里看见。为什么？因为伊丽莎有一个重托，就是伊利亚所留下的一件使命是什么？就是要高哈薛做王。这高的意思就是权力的意思，不一定是高他的意思啊。所以底下我们看神人定睛看着哈薛，这个哈薛实在就是个大罪人呐、啊，是个神的仇敌。后来就是篡位啊，谋杀做了王的。神人一定睛看他不得了，怎么样？甚至看着他惭愧，你就知道神的眼睛何等厉害了。神人看着人家，结果怎么就哭起来了？所以神人为什么哭？因为他看到了这一个哈薛是谋害神的百姓，给神的百姓带来多大的灾祸。哈薛说：“我就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这么厉害。”所以神人都哭了，说：“这个人不是一个平常的人。”哈薛说什么？你不能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也能行着大事呢。你看看，还以为做这么多坏事，他以为是行大事，还求我不配。底下伊丽莎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这就是伊丽莎要做的工作，因为神告诉他，那伊利亚不是高三个人吗？其中一个什么，就是高哈薛做亚兰王。其实他根本不是亚兰王，那就是神命令要这样。那神为什么允许哈薛这么坏来苦害神的百姓呢？为了责罚，为了管教，因为神的百姓犯罪了，得罪神了。以后我们就在亚述的时代，还有这个别的王的时代都是这样，所以神不得不这样做，就是来管教他们。所以底下我们看到十四节啊，哈薛离开以利沙回去见他主人，主人问他说：“以利沙对你说什么？”回答说：“他告诉我你必能好。”当然下面话他就没有说了，告诉他一半。你病名好，没有告诉他说，神人说呢你要死，他没有跟他讲。那我们就到这一点为止啊。这一段里面看到了神人，真是神人啊，灵力这么清楚，有所看见啊，知道要做的事情啊，不是随便到一个地方。他来到大马色做什么呀？目的是什么意思？成就神的旨意，执行神的计划啊。对着这点我们接着看，这边使徒行传从第六节，一章的第六节到十二节，第六到第十二， 他们进去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是门徒问的话。门徒问这话什么意思？他们根本不明白主的心。前面主已经说了，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那个聚集就是最后的聚集了。耶稣跟他们说的话，让他们等候所允许的，是不是等候所允许的？而且告诉他们要受圣灵的洗。但是他们想到什么？他们所求的是什么？所以门徒说实在的是叫做妄求。要求什么？求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嘛，就巴不得就这个时候。这意思也就是说，最好耶稣马上做王，耶稣做王我们都能做宰相，我们都跟他一块做王。只求以色列复兴，却忘记了基督所赐给的那个大使命。耶稣复活以后也对他们讲，父怎么差遣我，我也怎么差遣你们，让他们要去传福音。但是他们这些都忘记，却是这么来问耶稣。所以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我们第六节还没有两面放好啊，两面相对，一面是对神人以利沙，这边是对这些门徒，一面是凭己意求。他们问都是照着自己的意思的问，凭己意求，对着那边就是以利沙，凭神旨行。以利沙为什么到大马色？有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凭神旨意行，也要凭神旨意来求。所以一面是亚兰王，亚兰王一听神人来了，那他怎么样？他最好要病好，所以他打算来求来。所以亚兰王也是个妄求，这边门徒也是妄求。耶稣回答了，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说明门徒不明白神的旨意，父凭着自己的权柄和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应该知道的。所以两边相对，第一个意思就是神有定期，那边神有主权。神人为什么来到大马色？说明神有主权，废王新王都有神的旨意。一面神有主权，这边神有定期，一面这边是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这就不是你们能知道的，这不是你们随便可以求来的。意思说想复兴，现在复兴就现在复兴了嘛。对着那边什么带礼物求问神人，也是不明白神的旨意，也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以为带多的礼物，多带点礼物就能够求问神人，就能够得到好的回答。这边呢不明神的旨意，那边是带礼物求问神人。再看第八节，所以重要的就是第八节，耶稣就让他们看，耶稣的回答就说明了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第八节，明白了这个基督所留下的重大的使命的这个重要性，他们根本不明白。第八节我们大家请一起念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两边相对啊，就给我们看到门徒不明白主的旨意，但耶稣说得清楚，你们现在不是求复兴以色列国，而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而是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这英文的意思就是主的见证，就是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本身就是主的见证。所以耶稣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怎么样能够做见证呢？你必须有能力，能力哪里来的？从圣灵而来。所以这边最要紧的圣灵，要有圣灵。对的那面是什么？那面是哈薛就来了，带着40匹骆驼的礼物，那面是40匹骆驼礼物，这边比不上神赐的圣灵。什么是最宝贝的礼物？圣灵就是最宝贝的礼物。还有一点，那边是世界财物，这边是灵魂重要。我看这点也是，为什么要从耶路撒冷到地极？什么意思？就是要传主的福音。那边是世界一大堆财物送来了，世界财物。这边呢，这边是刚才我说什么灵魂重要，是不是要传福音呢？传福音的大使命。如果这点没看到，那么求了半天什么也得不到，是不是？我们既然我们所求的就是圣灵，为什么要注意圣灵呢？因为圣灵赐人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你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能力的灵、谋略的灵， 认识耶和华的灵，知识的灵，那你才能为主传福音，是吧？圣灵赐的赐给我们真理，使我们能够明白进入真理，我们才把主的福音才能够传得好，传得透彻，才能够啊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成为主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放弃拒绝四十匹骆驼，世上一切的财物要得到宝贵的灵魂。再看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了。主耶稣升天了，升天了。对的，那边是什么？就是以利沙传出神的旨意。以利沙的回答就是传出神的旨意。对的，这边耶稣成全父旨升天。耶稣怎么为什么升天呢？耶稣完成了在地上这就以利沙来到大马色的目的，就是说啊，讲到什么呢？就讲到他必要死，是不是？必要死，而且还是要做王，这就是神的旨意。好，底下我们再看第十节，当他往上升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那这一节呢就看见耶稣升天了，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定睛望天，悲观失望，望天总是消极的吧，这两个眼睛就定在那里，哎呀，我们所亲爱的主，宝贝的主没有了，升天了，走了。那面也是个定睛，那面的定睛是什么？神人定睛哈薛，两个定睛不同，一个定睛神人在灵里认识魔鬼的诡计，认识这个仇敌的诡计，神人定睛哈薛，那边就是对他这边来就是非定睛望着天。我们要知道我们该看的什么，该定睛该注目的是什么，一面是神人哭了，这边是消极悲观，神人是积极的态度，神人体会神心，这边呢消极悲观，因为主不见了，所以两悲相对，一面是为民悲痛，视透敌计，以利沙的哭，以利沙的眼泪是为民悲痛，哎呀，这一个大罪人要出来呀，他要怎样的苦害神的百姓啊，为民悲痛，视透敌计，对待这边来为己悲伤，忘记重托，望天一点意思都没有，不能够消极望天，所以接着有两个天使出现，目的什么？就是勉励他们不要望天，要积极的态度啊，来预备主再来。所以这边是为己悲伤，忘记重托。再看十一点，这两个天使就对他们说了：“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一个不要消极，为什么今天望天呢？还有功夫望天呢？这么消极啊，这么悲观呐、啊，这么观望啊？第二个意思是什么？预备迎接主来，他怎样升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里包括意思是非常的宝贵呀、啊，丰富啊！怎样升上去，他怎样来？他怎么升上去的？驾云升天的，是不是一朵云在把他接走？将来呢，他要驾云降临。这个在启示录一章七节，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十节都看见，耶稣亲自说人子要驾云降临，启示录一章七节告诉我们，看哪、啊、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所以这离开你们被天升天的耶稣他还要再来呀、啊，所以这意思说你不是消极的观望，而是积极的来迎接主再来。怎么迎接主再来？就是要完成大使命。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哈薛必做王，对待这面主必来做王，哈薛代表敌基督的势力，但是主必来做王，所以一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轻敌，不能够对哈薛的势力掉以轻心，另外一方面我们更加的那个抓住主的允许，天使说的多清楚，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主必来做王。再看十二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下面就是的，当下门徒 就从那里回耶路撒冷，从哪里就是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对面，所以可见的耶稣升天的地方是橄榄山，耶稣将来降临的地方也是橄榄山。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耶和华降临在橄榄山，所以主的话句句新约旧约都要应验的。那这节圣经两边相对，那边是哈薛回去阴谋篡位，哈薛回去以后他一听以利沙说他就明白了，他回去他就阴谋篡位，对的，这边门徒也回去，这边是回去破坏敌基。我们回去做什么？回去祷告，回去做什么？破坏敌基。如果我们一点都不认识魔鬼的诡计的话，那我们自己都要被他吞吃。回去回到耶路撒冷，好，这就是到十二节为止，这是第一段。我们现在看第二段，我们看一下第二段的题目，第二段十五节到二十九节，那边十三到二十六，题目是铜窃球破敌计，行恶卖主有祸。铜窃球破敌计，行恶卖主有祸。好，我们看一下，现在是十五节，我们看到二三节。次日哈薛拿被窝浸在水中，蒙住王的脸，王就死了。于是哈薛篡了他的位。哈薛是一个阴谋篡位分子，是个阴谋诡计，是个谋杀篡位的人，所以以后可以看到他对以色列百姓的态度。当然这都出乎神，所以用最恶劣的手段呢，结果把这个王给害死了，他就篡了位了。十六节以后呢，又转过来讲犹大王的事情。但是犹大家的光景是什么呢？是一代不如一代，好多代因着约沙法和亚哈家接亲的缘故，所以把这个耶洗别的这种血统，以色列家的这个信仰的败坏都带到了犹大家来，是实在很可悲的啊！这几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而且这几代连着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都没有份。我们现在看一下，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两个约兰，一个是以色列王约兰，现在说的是犹大王约兰。约兰好不好？约兰非常残酷，他怎么样？他是离弃神，又明犯罪，又不受警告，杀死了所有的兄弟，行亚哈家的道。这个在历代那里都提到，所以这个约兰呢是把兄弟都杀掉，他自己做了王。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约兰所以这么坏，有一个因在哪里，是什么？约沙法带来的后患。他的父亲是谁？大家看啊，约沙法，是不是约沙法？那就是犹大的王开辟了一个什么开头，就和亚哈家接亲，把约洗别的女儿嫁到他的儿给他儿子做媳妇了，就是这个约兰。约兰的妻子是谁？就是亚塔利亚，约洗别的女儿。所以约兰登基年三十二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行的是什么？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作为犹大王竟然和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就知道这个犹大家在信仰上也已经偏离了主的道。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允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以他的子孙。所以还一直维持着一代一代，但是已经都不如从前了，信仰上也偏离了。下面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以东为什么背叛犹大呢？因为这里讲犹大国的事情，因为犹大王自己背叛了神，所以你四围的这些国家也都背叛。以后后来还有个利拿人也背叛，所以背叛了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了。他也不甘心，他呢率着战车兵啊就去打，夜间起来去围攻以东人和车兵长，结果打败仗逃跑而归。这就是约兰做的事情，犹大兵就逃跑各回各家去了，打不过以东人，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以东代表什么？肉体啊，肉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背叛神？肉体做王，肉体在那里掌权，不能得胜。你不靠圣灵怎么得胜？不谦卑悔改也不能得胜。结果以东的背叛，脱 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当我们灵性软弱了，肉体就强盛起来，就脱离了圣灵的掌权啊，结果呢就做了王了，老我做王，肉体做王。底下还有一个，那时利拿人也背叛，利拿人是腓力士边界的人，腓力士边界的也是一个异族人，也背叛了他。这就可见的这个国家多么乱了，已经啊有内忧也有外患。约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拿与他列祖同岁。那这里写的简单，实际上我们知道，根据历代下21章讲到这个约拿，他因为不听神的话，最后肠子坠落呀，而死啊，死的时候非常惨。这就是这个约兰，后来他的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我们就应该先到23节啊，到23节。好，这段那边我们看一下，那边13节到20节，我们看一下13节到20节。13节就是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进了城以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这里没有提马可楼，但在使徒行传12章告诉我们，就是马可的家，马可就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所以一般都说是马可楼，是也有的根据的啊。所以就来了一间楼房，所以我们要上马可楼，我们要上守望楼，这就是一个祷告的地方。上去，在那里有谁？这里告诉你有11个使徒，除了犹大以外，11个使徒，还有谁？还有其他的人。我们先看13节啊，13节这里就是，先看这个13节，13节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同上马可楼祷告，同上马可楼祷告。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就哈歇的权势啊，对着那边就对准敌神的权势。一面是一同上马可楼，一面是大罪人做王了。那边就是哈歇，哈歇正是可以代表大罪人，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大罪人做王了，这边一同上马可楼。上马可楼做什么？所以这边就同上马可楼，切祷。对的，那边就是对准敌神的权势啊，所以这些使徒大家要同心合一。本来哪里同心啊？啊，彼此争大，多次都是这样，他们根本不同心。但是上马可楼了，真正大家生命改变。第14节还有谁在马可楼上？这些人同着几个妇女，所以这大家都要同心啊，同着几个妇人，还有谁？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横切的祷告。讲到耶稣的弟兄，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7章说他们根本不信耶稣，所以他们挑这个煽动啊，让耶稣你快点去过节吧。人显然名声是在明处，没有在暗处的，就是这些弟兄。但如今呢，他们经过耶稣死里复活，他们信了主，他们接受了主，他们真正的上了马可楼，他们生命变化。其中我们知道就有这个圣经的两个作者，一个是犹大，一个是雅各呀。他们都同心合意横切祷告，所以两边相对。这个14节这边同心合意切祷，对的那边就是谋杀篡位做王。你说这世上什么事情？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个谋杀篡位，这个损人利己，害了别人自己做王。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我们上马可楼同心祷告，妇女也好，对这个使徒也好，耶稣的兄弟也好，大家同心合意来祷告，就祷告来应付。所以对他那边就是这个哈歇的势力，两边相对。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因为主耶稣留下使命。对他那边就是为什么约兰王这个犹大家以后这么败坏，是因为什么缘故？因为约瑟法留下后患，约瑟法呀留下后患，所以结果造成这光景。15节，那是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站在弟兄当中站起来了。这里特别提到彼得，是吧？彼得以后成为这个教会的领袖，使徒当中的领袖，站在那里来对他们说话，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对着那边就对这个约兰8年做王行恶，这边是彼得3年跟主变化，这样就有变化。彼得现在的彼得不再是那个时候彼得了，跟这一块烤火，3次不认主，是什么彼得？ 是经过变化了的彼得。八年做王行恶，这边三年跟主变化。十六节，彼得说了：“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那这里讲的犹大的事情，对着那边就是娶雅哈女儿为妻，那边是讲谁呀、啊？这个约兰啊，这个整个的犹大家开始败坏堕落，什么原因？因为娶了雅哈的女儿为妻，对着这边对犹大与仇敌联合出卖主，犹大和祭司长联合，和这些个出卖主的人，这些害主的联合，与敌联合出卖主，那边是娶雅哈女儿为妻。对于那边来讲作恶，这边对犹大来讲忘恩，所以一面是作恶，一面是忘恩。犹大是耶稣的门徒，竟然到这个地步。十七点，他本来列在我们书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位。你看这点，本有使徒的职任，讲的谁呀、啊？这一段就是讲犹大。犹大本来也是蒙恩的，本有使徒的职任，对的那面就是大卫啊，神是因大卫赐灯光，因为大卫看重神的恩典。这边本来你有使徒的职任，你不看重，灯光就灭了。十八节，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钱，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而死，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了。这一节是讲犹大，对着那边讲约兰。约兰怎么死的？约兰也是如此，都是如此啊，都是怎么死的？约兰是肠子坠落，这边犹大是肠子流出。你看这两个人，约兰也是作恶，因为他是娶了亚他利亚为妻。两边相对，先是讲了这个以东的背叛，我们看以东的背叛和犹大也可以相对啊。那边是以东人背叛，自己立王，自己立王。对着这边来呢，就是犹大背叛，金钱做王，所以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我们知道是实际是这样的，是说，是这个犹大三十两银子得到了，得到以后呢，又扔回到店里面去了，是不是？他不敢要了，良心责备他了，但是他最后没有悔改，所以最终灭亡了。所以犹大是犹大背叛金钱做王，那边是以东自己在做王了，由以东人背叛自己做王，自己立王。这边犹大的心里是什么是王啊？钱，金钱就是他的王，所以竟然把主都卖掉。再看十九节，十九节对的那边是二十一、二十二两节。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钱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都知道这件事情，那就叫人受警戒的意思。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约兰，他怎么看见以东背叛了还不甘心，派人去打，结果呢敌前逃跑。这边就是犹大，大家都知道什么事情，都知道犹大上吊了，这边是作恶上吊，这边是作恶上吊，那边是敌前逃跑。这边说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都当深受警戒。对着那边利拿人也背叛，为什么以东背叛，结果后来利拿人也背叛，这不是让什么，让犹大家，让这些王啊应该受警戒啊，他们确实没有受警戒。这边告诉你，耶路撒冷众人都知道，都知道的目的什么，就是都当深受警戒。那边是利拿人也背叛。底下再看二十节，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那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别人得他的职分。你看本来他有使徒的职分，使徒的这个职任，但结果呢，这里说愿别人得他的职任，为什么呀？你丢弃了嘛，你不要嘛，你不看重嘛。我们知道启示录三章十一节也告诉我们，主必快来，要赤手你所有的，免得别人夺去你的冠冕。启示录三章十一节，要赤手你所有的，免得别人夺取你的冠冕。这不是犹大吗？是不是本来有，现在没有了？是啊，约雅也是这样，本来是元帅，以后怎么元帅叫别人代替了？所以两边相对，那面就是 耶兰一切所行的都记在列王记上，就是行恶都要受审。这边是别人得他的职分，犹大也受审，别人得他的职分，那边是行恶都要受审。好，这是一段。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就是24节到末了。约兰和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哈谢接续做王。下面讲到亚哈谢了，这个亚哈谢做王就是一年，更可怜了，就做王一年。他当然了，跟亚哈家有断不了的联系，就是亲戚的关系，所以这个做王仍然是跟什么，跟亚哈家联络的。他做王登基年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这一年也是作恶，也没做好事。最后我们知道，这个亚哈谢和这个以色列王的约兰是什么呀，先后都被耶户所打死，就这么惨，都扑倒了。他母亲名叫什么，亚他利亚。所以为什么这个亚哈谢不好呢，他的妈妈就是什么，耶洗别的女儿啊，耶洗别的女儿。所以这就是说，在信仰上已经都偏离了。耶洗别拜的是什么，拜的是巴利，拜的是亚瑟纳。所以也可以说，他们犹大家里面已经有这个耶洗别的这个主谋，亚他利亚的主谋，也就是耶洗别的主谋，行的是亚哈家的道，所以是以色列王暗地的孙女。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不恶的事，和亚哈家一样。你是犹大王，结果和谁一样呢？和以色列家一样，和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其实是外孙呢、啊。大家算算，是不是是外孙？因为是什么？因为这个亚哈谢父亲是约兰嘛，是不是？是外孙。底下28节，他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拉莫去，与亚兰王哈谢征战，结果打了半天怎么样？约兰受伤，他也逃跑，是不是？打伤了。约兰这是指的以色列王约兰受伤。约兰王回到以色列医治，在拉莫与亚兰王哈谢打仗的时候所受的伤，本来去打人没打自己到一身的伤，受伤了回来了。在最后一句说什么？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以色列看望他。约兰是亚哈谢的什么人？大家算算是什么人？是他的舅父，是不是啊？是他的舅舅，好一个亲戚啊，重亲情，结果同灭亡，就是这么一个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从约兰以后，三代在耶稣的家谱里没有份，这绝不是故意的，不是，是无意中的丢掉的，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什么呀？因为神是憎恶的，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要惩罚呀。三代耶稣家谱里除名，就从亚哈谢开始，就约兰的儿子开始，从血统上说明神是多么忌邪。那对照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啊，这边就是拣选使徒，21节开始，21到26，我们翻过来啊，这边我们看，我们这两节连着看，21、22，那边是24、25。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铺路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就说怎么选立使徒，最根本的一个条，最主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直跟主在一起，常与我们作伴。是不是从耶稣从施洗约翰一直到耶稣升天，一直跟着主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你才能够做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一代不如一代，这边同做复活的见证。怎么做使徒？做使徒你要有复活的见证，做使徒你一直跟主，有跟随的经历，那你才能够真正有见证啊。这是这两节的意思。底下我们再看二十三节，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座巴沙巴，又称呼尤施都的约瑟和马提亚。那这两边相对啊，我们看看那边讲什么呀？那边就讲到犹大王是不错，但是呢，信仰已经偏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母亲是亚他利亚，是以色列家的人，所以关系这么密切。信仰偏离， 对着这边来，我们看使徒是要拣选，因为什么？有一个人要代替犹大，是吧？但是呢，在这里他们是怎么呢？选举两个人，那这就是难免有人手人工，是要拣选使徒。但是这个方法，我们从这一小段里，我们可以仔细的思想一下。那边信仰的偏离，这边人手人工，使徒是选举出来的吗？耶稣是整夜祷告选，怎么样选出来的？选立的是二个使徒，现在没有一个使徒了，缺一个使徒，我想应该更要紧的要好好祷告，而不是选举，是不是？现在世界上教会跟有些也都是选举，所以我想这是人手能工，可能这两个人是不错，但是起码也限制了圣灵，难道就这两个人吗？是不是？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是撤迁的方法，是不是？再看24、25两节，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内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他们是经过祷告，是不错啊，选的人一定也不错，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起码是限制了，就两个人，是不是？那难道跟随主的人这么多，就这两个人吗？是不是？而且用人的办法来做，是吧？所以他说，你求你拣选是谁，你来指明，来叫他得这个使徒的位分。这个位分犹大已经丢弃了，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往哪里去了？走了灭亡的道路了，犹大灭亡了，是，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人要接上来，是吧？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是大淫妇主谋，亚哈谢做王，可以说就是大淫妇主谋，因为亚他利亚是他的母亲。后来我们知道亚他利亚不是亚哈谢一死，这个亚他利亚就篡位了，就剿灭王室啊，这大淫妇主谋。对着这边来使徒的工作，拣选使徒的工作，这里是呢掺杂人的主义，我们不能掺杂一点人的主义。两边相对，那边是没有分别为圣，犹大家应该和以色列家不要血气征战，这是对的，但是在信仰上应该保持自己的，不能跟他们拉拉拢拉拉扯扯，又接亲又来往又彼此不分，那叫做什么？没有分别为圣。对的，这件事什么意思？祷告主啊，请你从这两个人当中指明拣选的是谁。这边就是为尊神旨为圣，究竟神的旨意是什么？只有祷告来大家同心可以见到祷告，而不是我们就挑了这么两个人。一面呢也可以对我们，因为这里24、25两节了，你可以对那边就是这个亚哈谢最后丢了君王的位分，这边就是犹大丢了使徒的位分。所以这里说他本来得了使徒的位分了，结果怎么样？已经丢弃了。犹大丢了使徒的位分，对着那边就是亚哈谢王也丢了君王的位分，做完一年就死了。一面是犹大轻弃神恩，一面是亚哈谢与敌为友。他为什么最后这个结局这么不好？因为他跟着约南王去打基列的拉莫，你我不分彼此，打了半天，结果呢约南王受伤，他也没有得好结果，是不是？所以这边是轻弃神恩，那边与敌为友。我们再看最后一点，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以色列和一个使徒同列。当然呢，后面我们也看到，从使徒行传第四章和后面几章都提到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就一共12个使徒啊。当然了，以后就列出12个使徒来。那但是最要紧的是什么？最要紧的是要遵神旨才能够同做工，遵神旨同做工。这个摇签的方法我们知道是旧约的一个方法，以后在新约教会里也没有再用，是吧？因为这个本身是旧约的，新约圣灵降临，最要紧是靠圣灵来寻求主的道和圣灵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两边相对，这最后一个意思，那边就是亚哈谢因为约兰有病去看望他，结果这一看不要紧，两个人都死了。我们看这个列王这不是历代就可以看出来了，结果耶户做了王了，结果后来把他们两个人都打死了，先后都死掉。约兰是 一打就死了，亚哈谢呢受重伤，后来呢逃走了，还是最后死掉。众人情同灭亡， 这边啊，那边呢，众人情同灭亡。这边是叫我们要遵神旨同做工，要遵神旨意，而不是不能掺杂一点点人的意思。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这回我仔细也看看，我觉得至少这里当然他们是祷告，这些人也是主复活的见证，但起码有人工掺杂是不好的，有仁义在里面。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啊。所以这也就提醒我们，做主的工作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仁义，我们不能把亚哈家的东西接来，把这个以色列王以色列家的东西，特别是耶洗别亚他利亚的东西，这是大淫妇啊，这个异端假道错误的教训不能接进来，不能够同流合污，要分别为圣。这边呢，在你具体的在选择拣选使徒上也不能掺杂一点人工人的办法或者人的想法，或者局限于这两个人。好，我们今天就到此，让我们能够受警戒。今天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求产业，要抓允许求产业，是一面是哀告，一面是切求。大小轮的中心是除邪恶、抓允许、遵旨求。除邪恶，这是小轮子，把我们的邪恶要除掉。邪恶不除掉，我们根本也没法上马可楼，也没有方法抓允许来求。除邪恶、抓允许、遵旨求，免受灾。最后就是免受灾。